好，那非常感谢谢院长今天能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想从这个问题开始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对海峡两岸的关系啊，大家都十分的关切。下一步哈，海峡两岸的关系啊，怎么样的走啊，怎么样来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您在不久前哈，比如说您提到这个货运包机，还有这个台湾农产品销往中国大陆，以及中国的旅客哈来台观光这些具体的做法哈。到现在为止哈，台湾方面是不是得到了这个北京方面的一个正面的回应呢？您觉得？
我在6月13日哈有宣布三样这个政策是倾向于比较开放的哈。那当时我们对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货运包机是委托台北市航空运输同业工会啊，还有外贸协会啊等来做。那这个观光这一部分比较没有具体，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是说有适当的组织来协助做这个安排。那么基本上这个外贸协会农产品这一部分中国大陆有善意的回应啊，他们愿意接受这一方面。那其他方面呢，观光方面其实到目前为止哈，也比较有可能哈有结论，就是说中国大陆方面呢，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坚持。那所以我们只要有形成共识，那委托哪一个单位来做就可以。不过因为这个两岸呢，不免牵涉到一些政府的公权力的问题，那就像观光哈，有这个违法滞留的问题，还有身份调查的问题，还有发生这个纠纷到底要怎么处理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哦，都是要有政府或是政府委托啦，政府委托的这个单位来处理。所以我们希望哦，这一方面哦能够加速协商。那如果这三项政策可以顺利展开，啊，我们未来啊也可以逐步开放。我想两岸哦，基本的大方向就是对等和平了，啊，这样的一个大方向。那能够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那能够互相尊重，啊，这个对等的地位来谈判。那如果可以大家互相尊重，那我认为两岸其实这个可以改善的，可以扩大交流的空间呢，还蛮大的。
这几天在台湾报纸上哈和这个电视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这个大陆旅客来台湾观光这方面的讨论哈。有的人说好像台湾这个是不是会要求他们组团过来，或者是摁手印，或者是晚上报到哈等等，这方面就是您能在这方面再谈一下吗？台湾有这方面的规定吗？或者说准备有这方面的规定吗？
过去是有这个团进团出哦，就是说团体，因为过去也曾经发生集体跳机啊，不见了啊，那所以有这个规定。那我们希望这个透过协商哦，可以用保证的制度，哦，比如说提供保证，旅行社保证，或者你说像他们说要求保证，那这一些可以用其他的这种配套的措施哈，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像指引的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了。我们现在这两岸就是有这些犯罪了的人了，跑来跑去，在台湾就跑到大陆去，那将来大陆也跟跑到台湾来，那对两岸都是一个困扰。好，那所以未来哈，在这一方面，有一个配套措施，我认为也是好的。因为将来现在，比如说有些台湾的通缉犯，或者台湾显然是重大犯罪的人，那躲到大陆，他有一段时间以后，他也可能在大陆犯罪。那现在在大陆的有些像厦门的电台啊，对我们这里哦，是不是电台，就是说电话啊，用诈欺啦，或者是骗钱。那将来呢，他也可能对北京、对上海来骗钱。所以这个打击犯罪，我想这个是不分哈国家，也不分这个政权，也不分党派，应该两岸共同来做。那我们主要是有这些考虑，但是这些都可以透过协商来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 两岸一中这个说法哈，这个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去中国大陆以后哈，和中国方面有这么样一个两岸一中这么一个说法，或者是在这个一中这个说法方面哈，就是说请问，就是说这个台湾方面哈，政府方面就是说为什么哈不能够接受这个两岸一中这个说法呢？因为关于这个两岸一中的说法，按他们来说哈，可以有很多解释啊。一中可以说是过去的一中，或者现在一中，或者其他很多可以解释的空间哈。但是，对
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复杂，主要是这个中国大陆在跟台湾谈一中的时候，在两岸问题上，他们是比较宽的。他一中问题就是刚才你的解释，他可以很多解释。但是他在国际上轰炸我们的时候，或是他在跟其他国家签订这个建交的条约的时候，他是很严的，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三个我们叫做三段论法，它是不能够妥协的。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台湾在一中上，譬如说是汪道涵先生他讲的可能就比较放宽，但是我们如果在这方面有妥协，国际都会觉得我们已经接受了，因为国际讲他谈的那个三段论法也叫做一中，也叫做 One China Policy， 所以他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就接受那一个，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比较争执的说，我们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是蛮坚持的，或是说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但是呢，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中国大陆它现在的力量比较大，它跟它有邦交的比较多，它的讲话比较多的人听到，那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信息说我们接受一中，可能全世界就马上说我们就是接受他们那个三段policy，所以我们的政府或是民进党都不接受这样的单位。那过去我曾经讲宪法一中，过去我曾经讲那我现在也认为宪法一中也是可以，但是民进党包括总统也不太同意，就是怕说被误会我们是宪法一中是在回应他的一中啊，等于说是支持他的一中。但是宪法一中我个人认为宪法一中比较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宪法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啊，那我们政府遵守宪法是当然的，所以我们如果讲宪法一中好，至少对方如果说他也赞成，他必须说肯定我们的宪法，那肯定宪法中华民国的事实的现状啊。另外我们的宪法的解释就是你讲的，我们现在这个宪法也是很多种解释，一个说这个有可能有也有未来的一中的啊，也有说一个特殊两国的，因为我们是把中国大陆当作大陆地区，把台湾当作自由地区，所以有人说宪法一中是一中一台啊，这一中以外还有一台也是一中，所以这个宪法呢比较哈，比较就是宪法一中就是你讲的是比较可以弹性解释的，而且有承认我们的宪法。但是我那个宋先生他去要去之前我们曾经见面啊，他当时也谈了，我也在讲说宪法一中我的确以前讲过，结果他去可能对方我不晓得那个经过，可能胡锦涛先生他觉得这个宪法一中是承认中华民国他也不愿意，所以他们在谈判以后他变成换了一个两岸一中，这两岸中就不必承认我们的宪法，也不必承认这中华民国啊，所以这个我曾经说这个是西装去换内裤，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损失很大啊，那可能是在那个气温下他也没有办法啊，我们也了解他可能在那边吧，所以要知道这个利害关键啊，就是说宪法呢不同意见你可以改嘛啊，但是至少还没有改之前要遵守。那我们的宪法是有很 ambiguity 的，有很多 ambiguity 可以解释，啊，可以解释，但是很多话是可以解释的，但是 也是会怕，也有人说，哎，现外宗也是变成会被人家解释为一宗啊，说 one China， 所以也有人不赞成，在民进党也没有成为共识啊，这一点是比较没有办法哈、啊。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是不是这个愿意，或者是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哈、啊，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行政院长的身份哈、啊、去中国大陆访问呢？
我现在看是在可以看见的，就是 coming future 这样子啊，比较见的是不太可能啊啊，我认为也不要为了我要去那啊那特别去做什么准备，因为如果我讲我要去，就很多我的政策就人家就会想太多，认为说啊可能就是为了要去，所以现在这个让步，所以为了去，所以货运的包机让步，为了去，所以观光开放。所以我都是讲说我没有计划要去了啊，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引起太多的这个猜测。我认为，行政院长去不去没有什么关系的，两岸可以和平往来，可以稳定，啊，人民可以得到好处就好了，对，人民可以安定的生活就好。
前一段时间哈，台湾关于这个台湾渔船在这个台湾的传统海域、传统捕鱼的海域啊，被这个日本驱逐的问题哈、啊，在这个台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我们知道，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还有国防部长李杰都曾经登上这个台湾的军舰啊、在那边这个宣示护渔啊也好哈、啊，宣示主权也好哈、啊。啊，那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啊，那就是说，您是不是哈、啊、赞成这种做法？另外呢，是不是说好像以后哈、啊、赞成用这个军舰啊这种方式哈、啊、来护渔呢？
嗯，因为现在国民党在选举，好，那年底有县市长选举，还有县议员的选举。那所以这比较选举期间，这民意代表啦，他动作啦，他讲话啦，会比较大一点啊，动作会比较大一点。我们国家这样，我昨天讲过，就是我们牵涉到国家尊严跟人民利益、主权的问题，政府的立场要比较坚定，比较坚定啊，比较明确，因为不然人民不需要政府嘛，人民需要政府，就是说他有困难。政府要来保护，那政府如果很软啊，说这个也不行啊，打仗会失败啊，什么东西会输啊，那人民要政府干嘛？那我们买武器要干嘛？所以基本上我是支持，这个在主权的立场上，政府要坚定，甚至稍微强烈。不过这个护平常的啊、这个执法应该是要有海巡署，就是我们有暂定海域，那暂定海域去执法啦、巡逻啦啊。啊，保护这个渔民呢，应该就是，海巡署，啊，不是每天都要出动这个军舰，那军舰呢，是要做后盾，就是说我们海巡署受威胁，啊，或是说有冲突了，当然军舰要做后盾，但是不太适合军舰每天都跑到那个边疆去，这个变成一个准战争状态哈。这个也不是很好啊，就是说，平常的执法跟这个军舰要分开。不过那一天王院长去了，李杰去，因为李杰去文人呐、啊，基本上我们三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没有去，或是说，参谋总长没有去，说他不是一个战争，因为军队有时候也是可以，军舰也可以去观光啊，去考察了 啊，所以倒不是说要战争。不过军舰是要做后盾的，啊，我这也是我们国防的目的。如果我们海巡没有办法在我们的执法的范围内，我们军舰要做后盾，随时要准备。但是呢，我们也呼吁人民呢要守法，我们人民也不要越界。我们有的人民，所以我呼吁我们人民要用 GPS 自己定位。但现在人民拒绝，有的他关掉，那关掉这个 GPS 的机器。那你说你没有越界这个，在道理上会吃亏的。所以我们告诉人民，你如果是确定在我们的执法范围内被外国赶， 我们一定保护啊，不惜出动军队，但是你必须要有证据。那这个证据有 GPS 的定位，那现在很多渔民他把这关掉，不知道为什么动机不明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啊，很强力有力的讲说这我们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要求哦，甚至政府可以补助这个钱，一定要 GPS， 要内建能够录存的记录的 GPS 啊。
还有国内的反对党哈，还有这个媒体上面啊，有很多批评说，一碰到这个日本啊，台湾方面就比较软，好像啊不敢去驱逐他们的这个巡逻艇啊。如果碰到中国大陆方面呢，在主权啊等等方面哈，就很强硬，说主权呢好像只是对中国大陆方面来宣示，好像对日本啊、对钓鱼台啊等等这方面哈，就是做得很不够。你觉得呢？
如果从日本驱逐我们的渔船跟我们驱逐日本的渔船来比例啊，或者我们驱逐外国的渔船，日本驱逐外国渔船的两个指标比例，其实我们海巡署驱逐是比较多的啊，但是比例上当然大陆也很，大陆更多，我们驱逐大陆更多，那主要它常常侵略我们的这个海域，那两方有这个紧张的状态嘛，那这个是，但不是说对日本比较软。事实上日本驱逐我们的舰或者扣押，在比例上比扣押大陆跟比韩国都比较少的啊，那我们反而是比较多啊。但是呢，为什么会大陆比较多呢？我想就是说，大陆像最近那个海测船常常跑到很近，太近了啊，而且两岸都没有协商，有敌意的行为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当然要保护台湾的安全了，但我希望说将来透过这两岸的交流啦，或者协商呢，这个可以降低这一部分，可以减少了哈。就是说两岸如果和平，那现在灰弹700颗灰弹对准我们，我们当然要小心啊，对不对？你灰弹对准我们台湾，对不对？日本没有灰弹对准我们吗？好，他不能这样讲，日本也没有承认中华民国啊。日本也没有承认啊，但是他是没有会谈对准我们啊，所以不一定大陆要承认我们，我们才跟他交流啊。日本也没有承认我们，但是你对会谈对我们这个是不敌意，这个是不友善的啊。这个我看全世界都不能容许啊。我向国际社会了解这一点，好不好？
还有现在台湾方面马上要跟日本哈，对这个渔权的问题啊展开谈判了。那么陈水扁总统是说渔权和主权哈分开谈，那在野党方面是说好像这个没办法分开，因为这个主权和渔权呢应该是一块儿都有关系的，那现在是不是说台湾方面哈还是准备就是说渔权呢和主权呢是分开谈？此外呢，因为这已经是第15次谈判了哈，这次的立场哈跟以前14次有什么不同吗？
主权，但渔权就牵涉到你执法的范围，你的这个海域的范围。那海域的范围会跟主权有一点关系。比如中间有一个岛的话，那这个岛是谁的？那从那里算起啊？如果是他的，他从那里算起？从我们的，我们从那里算起？所以主权跟这个海域啊的范围啊，当然也有关系。但不是说一定要主权有结论啊，这个渔权才会有结论，也未必。就是说主权如果有争议啊，有结论，那可以我们讲的就暂定一个中间线，譬如说或是暂定几公里作为范围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在野党的讲法啦，可能有些误会了，他以为说一定都不会触及主权，会的，但是呢，不一定要主权有结论，主权没有结论也可以暂定了。主权没有结论，日本跟中国的主权也没有结论，日本跟韩国有很多主权没有结论，日本跟俄罗斯也有小岛，主权没有结论，但是这个渔权都能解决啊。我们是，我想这个在国际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一定说啊，主权一定要先谈完再谈渔权，我想这个也不对啊，因为这个生活的渔权的问题是每天的生活的问题嘛，啊，就是说至少在哪一个范围内，我们执法 绝对不能够赶，啊，如果赶那就会冲突，啊，或者在哪一个县，啊，双方都可以同时在那里捕鱼，啊，有些是临界，重叠嘛，啊，这个可以谈判，嗯。
好的，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您个人对您个人的这个政治前途哈，啊，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因为现在虽然距离这个2008年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呢还有很远哈，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哈，啊，已经在谈论这个问题了。那国民党主席的竞选当中呢，这也是经常会提到哈，是谁当选了国民党主席以后哈，可能就比较有利于竞选下一次的作为国民党的候选人竞选台湾的总统。那在这个民进党这方面呢，大家经常也会听到哈，说台湾这个民进党方面有哪些人哈，可能会这个参加下一次的总统竞选。那么作为您来说哈，经常会听到这个您的名字，我知道您好像自己来说哈，会先把这个任内院长的事情做好哈，但是您对整个的这个台湾2008年总统竞选当中，您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是一个什么看法呢？
这个2008年离现在还3年哦，台湾的政治3年哦变化很多了啊，以过去的经验哦，现在讲的谁谁谁啊，将来未必就一定他啊。过去在蒋经国时代啊，有4个接班人，4大接班人，最后都不是，就变李登辉是先生是接班人。过去讲王生啦，蒋彦士啦，孙运璇啦，马继壮啦，说是4大接班人，而且讲很多年，每天都讨论4个，讨论到有一个生病啊，有一个人怎么样，所以这个变化很大，啊，所以，我在想啊，第一个是变化很大，第二个民进党也有，已经很制度化了，民进党对这个候选人的产生的想法，都是非常的哈，制度化的，所以不必去想的这个太远的问题，那我们对民进党所有可能的未来的候选人呢，都是现在把自己的岗位做好，因为我们跟在野党不一样，在野党现在没有执政。他可以整天讨论2008的，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而且有很重要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如果做不好，民进党就没有办法再执政，民进党没有办法再执政，谁来选举都没有用，啊，就是说民进党会失去人民的支持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把工作做好，得到人民的支持，啊，然后再来讲谁，这个顺序应该这样才对，
是这样，可能还有一点时间哈。最后一个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前面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两岸关系今后的这个发展哈，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农产品啊，甚至于包括熊猫啊、观光客啊等等这些问题哈，这些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但是呢，作为长远来说哈，台湾如何它的战略目标、它的战略措施哈是什么？如何来发展这个两岸关系呢？
台湾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说，中华民国现状应该能够维持。这个现状都不能维持的话，这两岸关系啊不可能，这个有发展的。如果两岸关系的前提是建立在中华民国要消失，或者我们现在的主权的状况要消失，我想这个要知道都不太可能的。啊，那所以必须在这个认识上面。就是说这个现状上 plus 什么 plus alpha， 就是说在现状上对人民或者对政府有什么增加啊，对台大陆的人民也是一样，在现在状态下他们有什么好处啊，双方找的共识，那这样我想两岸可以走得非常好。如果是现状要 minus， 要减掉我们什么东西，拿掉我们的什么东西的权利啦，拿掉我们的什么国际的空间呢，啊，这个都不可能的。但这一点呢，要常常交流沟通，才有办法互相理解。因为我们的制度也很不一样，我们是比较民主，那大陆啊，这个现在还在起步，所以很难了解。所以我希望说双方能够透过交流来了解双方，就是说 我讲的就是说也能创造说共生合作，那就是说现状下你不会失去什么事啊，你不会失掉什么，但是你还能够得到什么，因为两岸的关系有什么好处，那对方中国大陆也应该是这样。那我怎么希望说跟的两岸的交流能够有助于这个大陆的民主的发展啊，大陆的经济的发展。台湾的经验其实大陆现在的很多经验台湾都走过了，大陆现在9%7%的经济成长，其实台湾以前比它高，这没有什么好啊。台湾现在很多我们那个这个台南的戴耀新、彰化的什么戴耀新，都是以前7%留下来的，所以它大陆现在将来要面临这个环保、公益的问题、能源的问题，都会发生。那这个台湾可以给他很好的经验，那台湾的民主发展也可以给他很好的经验。好，那我是觉得两岸在这样基础上，来共生、来合作，啊、哦，我认为是最好。那中国可能就是说，中国如果他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台湾，不是要剥夺台湾，他是要世界强国。他要把目标设定这样，他以前是设定要解放台湾，要统一台湾，那这样子就会很紧张。如果他设定要崛起，中国要崛起，那台湾呢，不要成为他的石头，挡路的石头，啊，那他不要妨碍台湾的发展。那这一点，这个前提下，我觉得两岸大方向就可以找到共识。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他不是针对我们，他的发展是。要崛起，啊，那我们呢？台湾要生存发展，他不要阻挠，但是我们的生存发展不要变成他要崛起的一个妨碍，这很重要。
他们现在是自己这样说，是和平崛起。
对，他什么崛起，他可以自己讲啊，他不会哈，他要什么崛起，是他跟国际的事，但是就是说他不是把他现在发展不是会变成说。他的发展变成是要扼杀台湾，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不然的话，我们台湾就要也是要变成石头挡他，他要先解决台湾问题。那我想他如果不是不必没有这个急迫性，不必先解决台湾问题，双方都有很诚意，那他发展他的，我们发展我们的合作，我想这个是最好的结果。哎，但过去就是他认为先要解决台湾问题才能发展，对不对？那台湾有绝对威胁，中国发展是我们的威胁，那就糟糕了。事实上台湾这么多年是去投资啊，很多人去投资，那变成这矛盾啊，啊，所以我想中国它可能在它的全球的战略，那我们台湾的啊定位，啊，台湾的定位，台湾问题的定位很重要。
好的，非常感谢谢院长今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谢谢，谢谢。
好，谢谢。来。